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诗篇一百二十七篇，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到第五节，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读到第五节，我们翻到了一同开声来读这三节的圣经。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一二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我把这一段的圣经这样读，儿童是耶和华赐给教会的产业，教会能够好好教导儿童需要神的恩赐，教会趁机会多多把儿童带到主的面前，教会如同勇士手中征战有力量，剑带充满这个少年的教会便是有福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对教会的仇敌说话的时候不致被吞灭。今天教会给仇敌轻看，今天基督教没有兴起勇敢有力有智慧的青年的一辈去在这个世界对教会的攻击的战场上发生效力，今天哲学界给教会一些攻击的时候，基督教来不及有一个人写一本书来抵挡哲学界的这个攻击，今天这思想界政治界各方面道德界所来的理论对基督教的攻击的时候，我们来不及有这样的人去与他们征战，教会在征战的这一方面实在呢是不够剑带充满剑资的那一种状况。不但如此，中国教会还有许多呢只顾灵性而忽略知识反知识，你要知道在这个知识越来越高涨的时代，除非你有比他们更高的知识看出他们知识的毛病在哪里，你不能够为主征战。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有知识还要靠圣灵，我们在血气之中征战却不靠血气，我们得用知识征战却不靠知识，我们呢用这个我肉身的阶段这个时间为主工作却不靠肉体的力量。那么今天我要与大家开始谈的就是这几个晚上我们就进到一个儿童的教育在基督教这个整个教会工作里面的重要性。我们大家都发现教养儿童是一件很重要也是很必须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结了婚，我们刚刚享受这个婚姻生活快乐不久，就发现生一个孩子的责任以后呢他长大那一个可怕的试探是我们很难面对的事情。所以呢面对这个这样重要面对这样严重的一个事情，我们到底从圣经里得出怎么样的亮光？我有一个这个前提，我相信你们不会反对，就是你没有看见一个事情的价值从重要性，你是不会去努力的。今天的教会如果没有先把儿童这个带到主的面前，这个伟大的工作看作有价值的，教会不会大量投资或者大量投取我们的恩赐的力量贡献在儿童的世界。美国花了多少钱这个在 Apollo Project 里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有价值，你认为有价值的工作就决定了你人群和你牺牲的动力，那是一定。今天教会最大的忽略就是对下一代怎么样栽培他们在灵里面真正长进好的儿童。如果我们谈树林，也应当记得带领整个家庭一同过树林的生活。那有许多的家庭没有注重儿童的工作，我观察的结果呢有几个很简单的原因。这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儿童的工作呢是多杀种少收成，所以呢很多教会不注意儿童的工作，做做做不知道什么时候收成，看不见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不去注意它。我们很喜欢看见收种收割的这个时刻，但是如果没有杀种就不可能有收割，这是一定。第二呢就儿童的工作呢啰啰嗦嗦出钱一大堆，但是呢没有明显的这个果效配合在工作里面。 小孩子呢，这你做这个做小孩子的工作所收的奉献呢，一个礼拜最多两三块，对不对？开一个大人的教会可以收一些钱，但是我感觉呢，我们不应当如此。我自己所侍奉帮助的那一个教会，神很赐福在这一件事情上。我知道今天许多教会呢，你喊他谈发展什么主的工作，马上来的一个思想，钱在哪里？所以这个思想一来呢，很多计划不能行了。所以呢，我就想有什么办法做一些不用钱而有果效。结果我就发展了儿童工作。1966年我们开始做这个工作，67、68、69、70、71、72到现在，小孩子从100个人增加到将近2000个人。所以一个教会能够发展这样对2000个儿童传福音的工作，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今天的我们，如果盼望未来我们的教会有勇敢的战士为主征战的话，就应当从小孩子开始，这个尽我们的力量去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我稍微从教会历史给大家谈几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后我会继续谈。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告诉我们， Matthew Henry 世界最著名的解经家之一，这一个人是几岁得救呢？是10岁的时候就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孩童不是不可能在最年轻的时候与主发生关系。一个很著名的寻道者 Holy Cup， 这一个人呢，他是9岁的时候得救。美国有一个大神学家，在东部的这个 New England 产生这个复兴运动的这个领袖 Jonathan Edwards， 他可以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神学家。这一个人呢，他是9岁得救的。所以呢，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了有许多的儿童从小奉献了他们的生命，与主发生了关系，他们的一生就好好被主使用。那么今天我要与大家谈的是儿童生命的价值，儿童生命的价值。圣经告诉我们，健带充满的人对仇敌讲话就有力量，少壮的时候所生的儿子如同勇士手中的剑。孩童，我们从4个方面来看儿童生命的价值。第一方面就是呢，儿童他在社会同家庭中间他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所以从社会与家庭的地位来看儿童生命的价值。第一，儿童是家庭的组成者，儿童也是社会的延续者。如果没有儿童，这个家庭有一样的东西永远不能用别的东西填满的。如果没有儿童，社会就不可能再延续下去。我们试试看，想象一下，用我们的想象力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如果从今天1973年8月14号开始，所有的孩子都不生出来了。现在我请你们运用这个想象力，从今天开始没有一个孩子，没有一个 baby 再生出来，那么今天最年轻的人就是以后最年轻的人，就是今天生的，明天就没有了。过20年以后，世界最年轻的是20岁，对不对？那再过60年以后，世界最年轻的人是60岁。你想想看，如果孩子不再生出来，以后的世界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世界。那么如果儿童没有再生出来的话，我们尽量努力发展科学，发展这个农业，发展各样的学问，到底为什么？如果没有后一代的人，下一代的人继续来继承我们一切的成就的话，我们一切的人类的努力和一切的奋斗到底为什么？所以儿童呢，把社会延续下去是整个社会能延续下去的最重要的基因。那么儿童是家庭的组成者，也是社会的组成。圣经里面最老做爸爸的，最久才做爸爸的人是谁？我问你们一下，哪一个人年纪最大做爸爸？啊，错了，不是亚伯拉罕，是谁呀？亚当。圣经里面最久才做父亲的是挪亚。挪亚几百岁才生3寒童了亚伯。不，我们的观念总是一提就提亚伯拉罕，因为他100岁才做父亲，等了1世纪才有人叫他爸爸。那么当亚伯兰生了以撒以后，他马上给他起名叫做以撒。你知道以撒的意思是什么？啊，以撒的意思就是笑。亚伯兰那一天才真正笑起来了，他笑到了这个嘴巴不能喝了，
他就把孩子起名叫笑，因为他笑不是孩子笑，没有一个孩子生出来哈哈哈我来了，没有，总是父亲叫孩子哭，是不是？人来的时候自己哭，去的时候给别人哭。那亚伯拉罕笑起来，所以给他起名叫做以撒。亚伯拉罕的家族，亚伯拉神给他应许，就因为以撒一个人生出来，所有的应许都成就。如果以撒没有生出来，他对神的应许呢还笑不出来，他只能信不能笑。但是以撒生出来了，神给他的应许从信变成笑了。对了，现在有孩子了，一个没有家庭的孩子，有一样的空虚不能填满，照样一个没有儿童的教会前途太悲观了，没有下一代归主的这个教会前途太悲观，求主帮助我们要延续，不但家庭同社会，连教会不能忽略儿童的重要性。儿童在社会同家庭的地位是什么呢？第一是组成者，是延续者。我们一切的奋斗努力计划，我们的筹算，我们的工作殷勤，都是为了能够呢下一代继续下去，这是第一。第二，儿童在社会同家庭的中间呢，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们就是善性的表彰者。我不是说儿童没有罪，但是圣经提到他的本罪的问题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儿童的动作是亲切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多同孩子在一起玩呢，他的良心就不会比较硬。一个人如果呢，从来不要同孩子们玩，他很可能变成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你多同孩子玩，看孩子在那里哭，看他的天真，会启发你的善性。他从一面的镜子告诉你，人应当是这样的，你不是这样子不大像人。所以主耶稣，你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你不能今天过。他是善性的表彰者。人犯了罪以后，亚当的后裔都是败坏，都是犯罪的。但是你看小孩子的时期呢，那个天真的举动会提醒你，我们应当怎么样做。没有孩童的这个平衡性，我们很容易越来越残暴。但是最残忍的人，看见一个无告的婴孩在那里流泪的时候，他的心会被他动一下，天良会被他揭发起来。法老的女儿应当遵从父亲的命令才对，但是他父亲那个最大帝国最大权柄的那个律法的尊严，就被摩西的两行眼泪打倒了，打破了。法老的女儿看见摩西在篮子里面在那里哭，圣经说摩西哭了，旧约是喊摩西，借着摩西以色列的立的，新约借着耶稣以这个世界上信他的而立的。圣经旧约提到摩西哭过，新约提到耶稣哭过。摩西的那一哭呢，法老女儿的心就软了。摩西没有讲话说，求求你，你爸爸坏蛋，为什么我这样没有罪的人要把我杀死，要把我丢在河里。我这里顺便提一句话，基督徒伦理修的一句话，犯法不一定犯罪，犯罪不一定犯法。如果你今天偷偷印了圣经到大陆去，你犯法，但是你没有犯罪。你今天的堕胎不犯法，但是犯罪。犯法不一定犯罪，犯罪不一定犯法，神的律法高过人的律法， higher law。 我抓住那个原则。那么摩西的父亲呢，这个把摩西放在那里，摩西呢哭了，摩西哭了，他们把他拿起来，就从此也救了他的命，也神借着这个犯法的行为呢，来救了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今天这本最先写下来的这个五经问题。好，那我们继续谈下去。摩西用他的眼泪改变了这个整个法老的尊严和最大帝国的律法，善性的表彰。第三样，儿童在社会、在家庭、在教会中间，在整个人的人伦的关系中间，他们是最注重要求教导者的实行教导，他要求实行教导，教训的实行者，他要求你实行。你不能用言语来骗孩子，你可以骗他一下子，不能骗他永远。我们昨天用很多的时间谈对孩子不要讲骗话，我非常赞同，不要对孩子讲骗话，恐怕最后呢，你的人格失去了他对你的信任，以后你的教导就完全没有教导。一个人只能赋予他所信任的人的教训同引导，如果他根本不信任这个人，那么他呢就不听下去。
比如说今天我讲这一篇前面几句话你一不赞成，这一篇你就不爱听了，我知道。那如果呢你信任一个人，你容易接受他所讲的。儿童呢，如果你失去了他的信任，没有在事情的生活中间呢，对他自己是很善变的，但对教他的人，他的要求是很敏感而且很切实的，是实践主义对别人的要求。我小的时候呢，有一次在无意之中呢，这个或者说有意或者无意，我现在忘记了，我讲了一句很肮脏的话。讲完了之后，后面那个声音说：“你为什么讲这个肮脏话？不可以讲这个话。”我回头一看，我继任老师站在后面，我舌头伸得很长，吓死了。我讲一句脏话给他听见：“对不起，老师，你不必对不起，对不起我，你对不起你自己。”啊，我有很深刻的印象，不是对不起他，是对不起我自己。有一天呢，我同我的同学说：“我们去看这个老师好不好？”很久没有去见他，到他家里去找他。他说好，两个人就去。两个人去呢，到了这个老师的屋子的时候，他住在楼上。我们走到半楼的时候呢，忽然间呢，听见老师同他的人客，他的客人在那里谈话的时候，谈出一句很肮脏的话，就是我讲过那一句，一样样。所以呢，我就爬到楼上去，我说老师，为什么你叫我不可以讲，你自己可以讲的？我那个时候胆子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师呢，我心里想你几次，我算算。他说什么呢？你是小孩子，我是大人。当我讲这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从那一天开始，他整个人格在我心里就没有地位，我再不听他的话。儿童要求你实行你的教训。今天的许多的家庭，儿童不能敬畏神，因为家长先不敬畏神。听了一篇道回去，今天牧师不知道讲什么，就乱批评了。小孩子在旁边听，你又对他说你要尊敬主的仆人，他说不必，我听了你怎么样讲。我不是说不可以批评神的仆人，但是你应当记得你身边有谁，他们灵性程度到什么地方，他的年龄，他们的心理能承担到什么地步，你要示范。有一个人，他呢有一天呢去犯奸淫的时候，到不应当去的地方，在半路的中间回头看，看见他16岁的孩子跟他在后面。哇，糟糕了，我到这个地方给这个孩子看见，他大喊：“孩子，为什么你来？去吧，回去。”那个孩子怎么回答呢？他的威严喊他的那一个严肃的父亲的那个尊严不能够起作用。孩子说：“哈哈哈，不要骗你，这两个月来我常常跟随你，连你来这里几次我都算过了，我也喊你一样走了这条路。”就父亲大发雷霆，没有用。就孩子说什么呢？他说：“我是跟随你，有其父必有其子。”今天如果你们要你们的孩子敬畏主，要你们的孩子跟随主，只有一个办法：你先付钱，先付在神的道下，然后你的儿女正在看。我有一个，我们神学院有一个学生，他来读的时候已经39岁，几个孩子的。后来他对我讲一句话，他说：“好在我在35岁的那一年呢得救了，如果再迟10年的话，我不堪想象。”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当我得救的时候呢，我的男孩子，我的这个两个女儿是九岁，一个是12岁，另外一个男孩子呢不过是30岁。如果呢你这个两个女儿从这个男孩子是过了10年的，一个是19岁，一个是22岁，另外一个是13岁的话，他早就看出我这样坏了，恐怕我怎样叫也叫不回来。”有一些人只想自己死以前得救那就好了，没有想你还没有时间，整段的生活正是一面镜子，让你的孩子看你的身心。如果报应是你不承认有存在的话，至少示范所引起的作用，你一定要相信，也一定要接受。你今天成为怎样的孩子在跟儿童生命的价值，儿童不单要你讲，他要你做。 You teach more in walk than in talk. You teach more in your life than in your lips. 你的言语远不如你所行出来的教训的力量那么大。是儿童从社会，从家庭，他把我们的社会家庭延续下去，承担下去，
这是我们的未来的主人翁，我们的真希望，我们的寄托。他告诉我们良善是什么，儿童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实行，不是单单讲。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从儿童阶段对他整个一生的影响性来看儿童生命的价值，从儿童阶段对人生一生的影响性这个角度来看儿童生命的价值。我们如果把儿童时期列为12岁以下，青年成熟时期列为24岁，那么这期间都可以分成婴儿时期、儿童前期、儿童中期、儿童后期，也再分为少年这个 teenager 时期，有青年前期、青年中期、青年后期，也就是成熟了，这个是成年的，不知道他会到几岁。这三个阶段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儿童时期是根基的时期，是最早的时期，但是是打根基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接受影响打根基和那个对一生一世的影响性，就是这个时期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时期里面有四样的东西是很特别的。第一样就是儿童的记忆比任何一个时期还更加清晰，他很清楚他记得什么东西，很清楚的记忆 remembering。 有许多人哈，他呢做孩子的说妈妈讲故事，妈妈讲故事，他就是要求讲故事，等到自己做妈妈才发现故事太少，做不了妈妈。你的孩子说妈妈讲故事，后来他怎么样呢？好好好，他就想起从前他妈妈对他讲什么，现在他对孩子讲。所以你发现你许多的事情，许多的事呢，是你在12岁以前所记得的那存留的印象很深刻性，是一生不能磨灭的。在这一段时期中间的 IQ 的发展可以说已经到了相当饱和的地步，以后有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有质的增加。12岁的时候，一个孩子他已经能够有思考力，有他在他范围里面的思考力，他所记的东西是影响他一生。第二样，一个孩子不但他的记忆清晰，他的心灵里面的那个感应非常敏感。明天我讲到这个人格的组成，我要提到关于有一些变态心理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脾气硬、软、古怪，反抗性很重，暴烈，不容易合作，你去追究呢，很多是在儿童时期就已经曾经受过了不好的影响。如果把牛顿的运动第二定律拉到这里来，我想也可以用，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他外面受的压力越大，以后反抗性 越厉害。一个人受的爱是正常的，他对别人的爱也是正常的，那是心理反应、心理感应的第二点。有一个人很古怪的脾气，我很少看见人那么古怪，当然我也有我的古怪，但我不证明你没有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那么这个人很古怪，我就有一天很坦白的对他说，哎，我可以不可以知道，不知道，知道一下你到底为什么脾气这样硬，这样同人很难合作的。这个人怎么样讲？他说呢，如果你要问，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到7岁的时候都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直到呢我7岁的那一年，妈妈再生一个 baby 出来，一生了那个 baby 的时候呢，整个家庭的爱和关心就转到那个孩子的身上，我忽然感觉到做人很苦，没有意思，失去那个宠爱，所以呢我很气我的孩子。当我8岁同9岁的时候，我就常常想怎么样杀死我的弟弟。那这是很普通，可能就发生在你家庭里面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个孩子从小所受到的心灵的压力是一种慢性的杀害。也就是说呢，受的爱呢忽然间变，是他当时的心里所不能担当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要注意儿童。有一个青年人，我问他说，为什么你这么自卑？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最怕老师，别的不怕，只怕老师。
我小的时候只感觉到老师好像老虎同狮子，老师吗？那我说为什么你这样怕老师呢？他怎么说呢？他有一次呢，我呢做了作业，老师就问这个是谁的布子，这样脏这样臭，来，我就到前面去，哼，嫌疑的味道。这个老师嘛就把布子丢在他的面上，叫他回去做，以后再这样也不准入秀。原来他是在家里帮忙父母，父亲母亲是卖咸米的，他要一面做工一面做功课，结果给老师这样侮辱在东张仲的面前。另外一个古怪的孩子，他说呢，为什么他的脾气那样硬？我问他，他怎么说呢？我是领受助修金的小学生，因为我四岁就没有爸爸。后来呢，有一天父老师在众人面前，你要知道你是没有还学费的学生，那一句话刺透了他的心，从此他讨厌读书，除非他转了钱自己在读书。他年龄很小，有许多时候儿童呢所受到的刺激或者受到的心理上的不平的待遇，会使他的一生一世产生很大的反感，这是第二方面。儿童有记忆很清晰的时期，儿童有非常感觉灵敏的感觉，心理的感应，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儿童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间，他的仿效力比任何一个时期还更大。小孩子很喜欢学别人的动作，特别是他所佩服的人。那么你注意啊，儿童的这个佩服的人呢，这个或者说英雄崇拜，是每一个阶段有所不同的。12岁以下的孩子，他相当佩服呢喊他同时期的人，到了17岁呢，他就佩服那些比较大一点的人。那每一个时期有所不同。我们小的时候都喜欢学别人，人家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佩服的人我们常去注意他。如果你做老师的，你发现了有时候你回头一看，许多学生正在注意你的动作。我有时候开儿童布道会，我讲你们或者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我们呢可以对1000个孩童讲道，讲一个钟头，他不睡觉，很高兴。真的，最多的一次有300多个儿童跪在那里祷告，流泪悔改接受主。我这样讲，也许你也不大信，除非你亲自看到那个情形。还有一次，有13岁以下的孩童120多个，哭一个钟头半祷告，为中国世上的灵魂，这些都是可能发生，我亲自经验这样的事情。儿童的防教力很大，有时候我去开布道会，对儿童讲道，晚上对大人讲道，过不久有家长就来对我说：“唐弟兄啊，我的孩子回去学你那样讲法。”
This is the end of side one. Please turn your tape over at this point. Thank you.
有的人回去呢就像我那样讲话，他也这样，他就像仿效力很大。我8岁的时候，我很佩服一个国文的老师，他很爱主，很树林，那时候还在厦门，在中国那是祖光学校，厦门这个小走马路祖光学校，你们有去过就知道。那这个老师很树林，很爱主，我很佩服他，所以呢我很盼望自己走路像他，这个脸孔像他，嘴巴像他，什么都像他。那么他的嘴巴这样，所以我回家也是学这样，每天学得好像他一样。现在在想很笨，因为我的嘴巴比他嘴巴好看得多。我那个时候呢就因为这个崇拜和这个科目的缘故，所以呢就模仿了。这是孩童的第三个本性啊，儿童时期的第三个很大的特点。第四个特点呢，儿童对于学习最科目，记忆最清晰，心理最敏感，防效力很大，学习很科目。你说我才不承认第四点，小孩子最不喜欢读书。那一天我又注意到儿童的反应，当是不是李弟兄或者是报告说今天不必到这个 Tabernacle 去，小孩子很高兴不必进去了。如果你对小孩子的明天放假，那他好像轻松了，从旧又进到新又一样。如果你对他明天加几堂动作，罗，我不知道罗这里是怎么样讲法的啊。那么小孩子总是不喜欢读书啊，为什么我把这一条提出来呢？小孩子不喜欢读书，但是他喜欢学习，他喜欢学他要学的，不喜欢学你叫他学。小孩子很喜欢学他所要学的，
今天教育的失败，在乎不能够把这个孩子学习的方向带到应当有的地步，应当有的这个范围里面去。我们今天不能这个产生那个学习的科目，不能制造学习的饥渴，是教育的失败。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教育的这个学习的饥渴，小孩子的那个这个模仿力和学习的饥渴带到一个固定的方向里，这个工作比你填多少东西在他的头脑里还更重要。方向找到比内容找到更重要，科目找到，那个主动性找到，比这个把多少东西填进去更重要。就是你们知道连羹尧，这个中国历史上一个将军，这个人的故事，那我今天不必提了。他的老师给他赶了多少，最后一个呢，他不都给他轻看，他用什么办法？用了最先取得这个孩子的心的办法。一来的时候，这个孩子看着这个老师，心里想：你敢来叫我？几个给我赶掉，你还敢来叫我？他怎么办法呢？今天放假，他一讲今天放假，小孩子马上说：这个老师不错，不错。以后再放假，放假几次了，就心给他拉去了，以后才来叫。所以呢，制造休息的科目，使他先以你建立的那个个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事。这四样的东西呢，你看他从小嘛，一个人反应什么，记得什么，学习什么，他效法什么，对他一生的影响太大。所以这四样的东西要奠定了他一生的方向，他一生的根基志向，他的兴趣，他对人的那个态度，就在这四样里面奠定。这是从一生的影响性，在儿童时期对整个生命的影响性来看儿童生命的价值。那请问今天的孩子记性最强的时期，我们做父母的用什么东西来给他记得？今天孩童心理反应很敏捷很敏感的时期，我们今天怎么样的好把主的爱带到他心中？今天儿童仿效力最大的时期，我们今天用怎么样的榜样走在他的前头，让他来仿效我？今天我们又怎么样制造，怎么样启发他那个学习的科目，是学习那应当学习的。这是第三样。第四，这是第二样。第三样，我们从儿童受教的可能性，从受教的可能性来看儿童生命的价值。没有一个时期比儿童的时期更容易接受教导，因为在这个时期的中间呢，儿童他接受教导的那一个这可能性是非常单纯的受教可能性。他所问的不一定是你所要答的那么复杂，许多时候你所讲的他可以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两岁的孩子开始为什么为什么一直问，问到妈妈头痛。这些问题呢他问，但是当你解答的时候呢，他可以再问为什么，他需要许多的答案，但是他领受的时候还是没有脱离那个单纯性。一个小孩子坐在那里听不高兴，他就不高兴去表现了。大人不是如此，大人实在不单纯，他坐在那里听心里不满意，他还是继续听下去，还是坐在那里听，心里说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对不对？儿童是很单纯，你告诉他这个山，他就说山，他不会说这个是这个麻雀飞到一半掉下来，他就是接受这是山，就是那样单纯，就是那样简单的零售性。这是第一。第二，儿童受教导的时候呢，他这个性这是一个可说性，我并不承认一种理论说儿童如同白纸，你把它画成什么他就变成什么，这个完全把儿童当作被动性，而忽略了他的这个主动性。儿童并不是像一张白纸，但是儿童呢至少有那个可说性 flexible， 你能够呢把它稍微用一个方向去计划去雕塑它。你看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曾经有过伟大的母亲，我不提父亲，我提母亲，因为儿童的初期母亲的影响性深深超过父亲的影响。有许多做父亲的有了孩子还忘记他有孩子，
等到孩子哭了，哦，是是，有了孩子了。但是做母亲的人同客人在那里谈谈的话，人客来谈的话，谈到怎么样重要的问题，孩子一哭，他马上可听见了。他的心对儿童是连着那么紧。许多时候我们谈话的时候，有孩子哭了，我们不听见，但母亲听见。母亲在这方面影响挺大。你去看整个列王记上记下，历代志上记下，那些好的王都有好母亲。这个艰难人大致上说，坏的王和坏的母亲有关系的。啊，摩西啊，他在皇宫，我想大概35年，因为他至少呢，最多的话可能是5年在他自己母亲这家里，但是那个5年呢，是他一生一世不忘记。我是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我不是埃及人，我不是埃及人，我的上帝是耶和华，我的上帝是耶和华，我的上帝不是埃及的家神，不是牛犊，我的上帝是耶和华。你看见了吗？摩西几岁进王宫？他到底几岁以前可能受到宗教教育？他的母亲抓住那几年做了多少大的工作？可说性，儿童时期的可说性，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加以利用。有一个孩子呢，有一个母亲抱着她的孩子同她的丈夫去找一个心理学的这个专家说，我的孩子现在1岁，我现在要叫他，开始叫他，来得及来不及。那个心理学医生说什么呢？你迟了1年半以上，将近2年。他说你是听错了，孩子才1岁呀。那个心理学家说，在肚子里你就要叫他了，你等到生出来1年才叫他。那个心理学家相信胎教，圣经里面并没有反对胎教，圣经里有两处的圣经这个暗示胎教的可能性，不但人连动物都有。所以雅各呢把羊带去对着那个枝来交配的时候，后来生出有条纹的，这个有暗示胎教的可能性在里。我想圣经不但是树林的书，圣经包括各样与树林有关的生活的各种知识都在里面，我们要去发掘出来儿童的可塑性。在我们那个神学院有一片地是用 cement 铺的，当铺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有一只母鸡呀，因为给车长过，所以长到一个脚，所以那个母鸡的脚是这样竖起来，它总是用一个脚跳一个脚跳。后来它扶了很多的小鸡，我每次看它那里就看见有危险的，它就大声叫，叫它的小鸡跟随它，我很受感动，我很受感动。这个母亲的爱，母鸡对小鸡的爱都是如此。那有一天呢，他带着那个小鸡跑跑跑跑跑到那个这个 cement 的还没有干的那个地上，他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把他赶掉。当这个同学把他赶掉，那个母鸡呢就跳出去了，跳出去了，那边有一个印，是鸡脚的印，只有一个，因为他只有一个脚用，大概是这样，我不知道。那么就一个印在那里，后来就跳出去。过了几个月，那一只母鸡呢被杀，杀来吃。杀的时候我去看，哎呀，看它死的脚还是那样，我很可怜，但是后来还是帮忙吃。那么这个母鸡死了以后呢，我告诉你，现在如果你到马浪镇到省圈那一片地去看，那一个印还在，还在那。我就在那里想一想，趁着水泥没有干，快快盖印吧，趁着水泥没有干，快快盖印吧。今天我用这句话对你说，趁着你的儿女还小的时候，快快把十字架印记印上去吧，不要等到干了怎样印印不上了。你可以死，那个印不能脱。儿童生命可塑性。Dr. Clarence Benson 在他的书里面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呢，有一个人叫 Theodore Kilo， 这个人是一个这个主所重用的仆人。他生出来的时候呢，他的母亲说，我要把他交给主做传道的工作。当这个孩子是满月或者周岁的时候，他的叔父送给他2本很厚的法律的书，这个母亲说，拿回去吧，为什么你要送他法律的书呢？我盼望你的孩子做一个很大的法学家。这母亲说，不必，我知道神要用他做主的仆人。后来这个母亲的祷告计划真的神 听了，这个孩子后来就做了这个一个伟大的主的仆人。所以母亲的影响性，借着儿童的口说性把他带到主的面前，那一个机会我们应当抓住。
我们现在顺便连带提到一样的事情，有的人呢指着父子说，如果生的是男孩，我交给上帝做传道。那么这种呢，只做服仪神力，又把孩子奉献给主，到底对不对呢？
我不能说对，也不能说不对。最重要的是这个母亲的动机到底如何。有的人看，哎呀，这个传道人飞来飞去，我盼望我的孩子以后也像他这样飞来飞去。后来长大，不但不飞来飞去，变成大阿飞，他也飞来飞去。所以是神的感动，在这个母亲的心中叫他为这个事情祷告，就很可能成就。动机的问题，我们要抓住机会，把这口述性带到这个可能的地步。圣经说不可不用杖打你的孩子，当然我不一定把这一节圣经解释成体罚，但是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有原则的教导，有原则、有方向、有轨道的教训，对你的孩童是有利无比的。保罗手中也有一根看不见的杖，他对哥林多的教会怎么样讲呢？你们要我到你们中间来，是带着慈爱的心，或者是带着刑杖到你们中间？那个有公义、有圣洁、有神的要求的原则，是父母亲应当有的。第四，我们要从对教会的影响性和教会的前途来看儿童生命的价值。先从量后从质两方面来看，没有儿童的教会是一个绝种的教会，少有儿童的教会是一个必定衰微的一个教会。所以呢，如果儿童这个在教会里面很多，这个教会的前途也就很光明。不过这个要同这个配合，从来我们不能把它分开来谈的。那么一个教会呢，应当有多少孩子是正常的？现在我们很实际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教会应当有多少的儿童才会正常的？就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一个这个专门研究这个 Church Growth，就是教会的生长的一个教授 Dr. McGowan， 这一个人呢，他提到教会有几种不同的生长力，一种是借着传福音扩展教会，一种是借着好好教导教会子弟使他们成为基督徒，这个办法是借着这个生长力，这个传真力的生长力，还有一种是移民过来的教会。有一些香港的人，哇，移民到北美洲来，一来的时候就到教会，教会感谢主兴旺了，那个是哪边基督徒跑来这里做基督徒，那个移民式的扩展没有什么伟大。那么呢，这个传福音扩展的那个是很好，但儿童借着信徒好好把主的道，这个在罗伊里面的信心，也在这个尤尼基，在尤尼基里面的信心，又在提摩太，这样下去的那个是很重要，而且特别稳的。你也得叫很多人呢，这个年长以后才信主呢，你可能得到好基督徒，但你要叫那些真正在教会施工有大的贡献的，这个有真正扎根的，恐怕就从小就要做起这个工作，不是等他大了才叫他信主。我当然所讲的这几天的是关于人的问题，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早上每个早上王牧师讲的福音的问题是绝对的，那么我们现在下午谈到实际的问题是比较相对的问题，不是绝对的。第二样，这个量我继续强调去。有一个统计这样说过，他说在某一个教会中间呢，他们做了很仔细的统计，儿童归主的时期呢，比较有可能的有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9岁到10岁，这个时期很多的人归主。第二个时期是隔一年，就是12到13。第三个时期又隔一年，就是15到16。第四个时期又隔一年，就是18到19。以后信主的不是没有，但是比例很少。那像这样的比例，这样的统计呢，我们是要花一番功夫去调查，去看神到底是怎么样在人的生命中间工作的。
这四个事情还是以前两个事情信主的人在教会中间占了很大的百分比，后两个事情呢不多。那么它的比例是什么呢？在这两个时期中间呢，信主的一共是有60%，15-16，从18-19后两期信主的只有18%。换一句话说，整个教会里面的100个基督徒中间有78个是19岁以前已经听过福音接受主的。就是如果有人呢在以后才接受主，也未必不能证明他们在19岁以前未曾听过福音。那我现在问你们一句话，哪一个人是在19岁以后才第一次听过福音的，请举手。在这里19岁以前就听过福音，也就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的，请举手。你看这个统计，我到处去查考的时候，我发现呢没有多大的出入，今天也是如此。19岁以前最多我看刚才是不到20%，到处都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呢，我比如说我一年里面呢讲6-700次道理，我开到处领很多的布道会，但我自己感觉到领布道会的果效并不是很大，更大的果效是快快对儿童传福音。现在看不出，以后看得出。就是在布道会里面领受归主的人呢，你去注意呢，他很多从小的时候就有福音的种子开始撒进去，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我讲这些事呢，我不够资格，但是我心情很沉重，告诉你，是的，我们教会要注意儿童，这个是从量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很盼望教会里有小小的提摩太，自小明白圣经，有小小的这个撒母耳，从小听见神的启示，神的话语。有小小的又西亚，小的就寻求他主大卫的上帝，从那个时候打根基起。从这一方面来看，不好的主日学生变成不好的教会少年团契的团员，不好的教会的少年团契的团员就变成不好的教会的青年，不好的教会青年变成教会不好的会友，不好的会友变成不好的执事长老。种瓜的瓜，种豆的豆，你不要盼望在这个金梨上面这无花果，在这个荆棘上面这葡萄，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怎么样使我们整个儿童主日学函对我们儿童的教导重新是从量函这两方面一并进行，有很高的要求，这是当前的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基督是2岁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我告诉你，这句话是人类历史中间12岁的孩子讲过的最伟大的一句话。这句话也是我们的主所讲的话被记载下来的第一句。圣经里所记载耶稣讲过的话，第一句就是这一句。一个12岁的孩子，可能不可能这样呢？可能。我在菲律宾，在这次美国好几个地方看见，有几个传道人都是12岁的时候就奉献。我不知道周牧师几岁奉献。几岁？12岁。哎呀，我没有喊他约定的。我告诉你，我也12岁奉献。我刚才没有告诉你啊，你也没有告诉我，是现在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人的这个阶段里面做工，这些我们要去仔细查考。我刚才提了摩西，提了提摩太，提了又西亚，这些人都是人年幼的时候。俄巴底讲一句话对以利亚说，你的仆人却自幼敬畏耶和华。俄巴底这个自幼敬畏耶和华，当以利的眼睛昏花听不见神的声音的时候，撒母耳被神拣选，就在年幼的时候，耶和华的灯还没有灭，撒母耳听见主的话，耶和华的眼里洗澡的时候，主的启示向他显明出。在教会历史里面，救世军是 William Booth 创办的，他的妻子 Catherine Booth 是一个女奉信家。这个人几岁得救？6岁得救。6岁的时候他相信主。有一首歌我们很爱的， 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作者是 Isaac Watts， 这个人他七岁得救，七岁的时候得救。有一个叫做蛮荒百后的这本书的作者，这个里面的主角就是到这个塞勒巴的地方去传福音的一个女宣教士，到非洲去传道的 Mary Celeste。 这个人他八岁的时候信耶稣。有一个六岁的孩子，人家问他说：孩子啊，你得救了没有？他说得救了。你小孩子哪里懂得救？你知道什么叫做得救？得救就是得救，不再做罪人，得救了，得救了。那么你怎么得救的？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他怎么样回答你知道？他说有一天我听到，我知道主耶稣在门外叩门，我就打开来请他进去，把他关起来，到现在他还没有出去，所以我得救了。一个六岁的孩子，他说我请过耶稣进来，把他关起来，他一直在里面，他和我同在，所以我得救。施布真说，同一个孩子好好传福音，照他所能接受的传福音，他可以与大人一样的认识，一点没有分别，只有知识程度的分别，没有信仰的可能性的分别。亲爱的弟兄，神把产业给你，也把产业给教会，请问你的孩子在哪里？你家里的儿童在哪里？我们这几天谈的夫妻之道、婆媳之道，现在我们现在进到了更重要的教导儿女之道。你的孩子在哪里？有一个人到 shopping center 去买东西，把他的孩子 baby 放在一个篮子，这个篮子放在他的 station wagon， 就是他那个车的 wagon 后面。他找了一个地方没有给太阳晒，把他放在那里，他进去 shopping 买了东西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孩子被太阳晒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刚才放在树下的时候没有太阳，几个钟头太阳是冻的。我讲太阳冻就也是相对性，只是地球冻、过几个钟头又不再有影子遮盖在那个汽车上面，只烈日在那里暴晒几个钟头，那个 baby 就死了。今天你说这样安稳了，我这样教我差不多了，我告诉你，这个社会在改变，整个社会在改变，今天的社会和我们从前做小孩子是完全不一样。就这样我们的孩子可能就失散。我再说，如果你的儿女生出来没有好好带到主的面前，以致永远灭亡，最好不要生。耶稣指着犹大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盼望那些人、那人、那种人，就不是在我们家里的孩童。莫迪还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对父母去海沙滩去玩，他们这个沙滩完了以后，就跑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崖，这个山崖地方，在那里铺着他们的毛巾，在那里晒太阳。后来两个夫妇晒太阳晒到一半睡了，等睡醒的时候，发现孩子不知道在哪里。去大喊大叫找孩子都找不到，他们醒过来，他们再找，遍地去找，发现当他们睡的时候，孩子走到山崖的旁边，没有人照顾，掉下去。苏格拉底说，如果我可以爬到雅典最高的山上，我要讲一句话，雅典人啊，你们刮进地上所有的黄金，失去你们的儿女有什么益处呢？今天我可以不可以 copy 这句话，我们立乡背景来到美国，你得了许许多多过去没有的东西，如果失去你的儿女有什么益处？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重要性和价值，以后的日子一生一世不要荒废儿童受教的可能性，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站起来祷告。